各位亲爱的主内肢体我们终于见面了。在网上见面虽然是很亲切哈，但是我觉得更美好的是我们在这里实体见面。为这个感谢神，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相聚的时间，让我们在一起敬拜你。原来这也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珍惜彼此，也珍惜一同在你的里面的团契。求主你在这段时间当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心中被你的话所照亮，也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着主你的真理。主，谢谢你，讲的听的都求主怜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先给大家讲一个2000多年前的故事哈。2000多年前呢，晏子作为齐国的使者到楚国外交啊，去外交。那楚灵王呢，就想羞辱一下这个小矮个子晏子，就叫他的士兵呢带来一个人，说这个人是个齐国人，但是他是一个盗贼。难道你们齐国人出生就喜欢偷盗吗？晏子呢个很小，正是广东人所说的那种叫矮仔多给小个子就非常有聪明的头脑，他就回答这个楚灵王啊，就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呢则为枳，枳呢就是那个橘子的另一个版本呢，但是它是酸的苦的，橘子很甜呢，很美，但是橘子呢生于淮南它就是橘子，但是生到淮北就成了枳。叶图相似，这叶子是很像的，其实则味不同，就是它那果实啊是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言者何，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水土异也，水土不一样。在金民呢生于齐则不盗，我呢老百姓呢在齐国长大呢就不偷东西，入楚则盗，你到你楚国就成了贼盗了。得吾楚之水土，使民善道乎？难道你楚国的这个土地水土是让齐国的人喜欢偷盗了吗？哇，这小个子把楚王给噎回去了。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词儿呢就形容这个故事，叫做南橘北枳。南橘北枳啊，就是同样一个东西呢，在不同的情况下呢它就变得不一样。同一个东西在不同的情况下变得不一样。好，今天呢我们就讲雅各书的第二讲啊，雅各书的1章12到18节，其实呢也有这么一个道理在里面啊。我们一同来打开圣经或者看这个投影啊，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的1章12到第18节，1章12到第18节。好，请。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十二节一开始就是承上启下了，他被看作是雅各书的第二个开场白。第一个开场白就是第一章的2到11节，我们上次讲的就是这个第一个开场白。他提到呢我们应该尽兴，也就是用信心去忍耐那个试炼，而且我们要尽心，我们是以智慧呢不心怀二意， 去爱神，我们还要尽力，就是我们要轻贫富而喜乐的，满怀喜乐的去爱神。这是上次我们讲到的这三点哈，二到第十一节。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二个开场白，从十二节开始到十六节，要谈的呢就是又是谈尽兴，你要尽兴爱神，忍受那个试炼。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尽心爱神，不要被私欲所诱惑。这是对第一个开场白第二节到第十一节的一个引申和呼应。我们现在在内地越来越多的看到，就是丧事哈，当喜事办，这种欺人自欺欺人的方式哈，我们也可以说是掩耳盗铃，可以说是将辩证法呢玩到极处哈。不过呢，圣经真的会将一件事情呢一分为二的。雅各书呢这段呢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或周边的事情呢，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既可以是很正面的，又可以是非常负面的。我们先看正面的哈，十二节在这里面提到说，试探啊，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这个试探和前面的第二节那个试炼，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这个两个字是一样的，就是这边十二节翻译成了试探，而第二节呢是用的是试炼，都是名词，其实他们没有负面的含义。在这里呢，不好的事情啊，没有谈它的来源，是从上帝而来的呢，还是从撒旦而来的呢？这里都没有谈，只是说人要面对的这些外在的事实，它就是一个很客观的处境啊，没得躲，没得选，又很难。躲开啊，不是说完全没得躲，就是很难躲开。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交通意外，天灾降临，或者疾病突然就来了，或者呢飞机坠毁，这类的就是突然发生的，很难躲避，而且你没得选。而在这里面，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在这里呢就提到说忍受啊，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那忍受呢，在第三节里面就是那个忍耐，因为你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个忍耐和这里的忍受呢，又都是一个词儿。我上次讲过，什么叫忍耐呢？就是你活在逆境下的一种本事、能耐。这个能耐呢，不是来自于单单是忍耐，被动的挨着牙忍，更是呢来自于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就是扛起你的环境来哈，咬牙坚持到底，甚至呢来自于一种你非常坚定的选择。在这里呢，我看到一个基督徒写的小说里面，他用了一个休止符来作为这个隐喻啊。他说音乐里面有一种符号呢叫做休止符，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也常常遇到这样的符号，可是我们并不认为呢音乐就在这里停止。你瞧瞧那个乐队指挥啊，他在做什么？他怎样对付这个休止符呢？他是照常站在这个指挥台上，然后就做好了呢在休止符后面那个音乐重新再起的那个准备。于是这个乐声再次响起，而往往呢这段音乐是整个音乐的精彩之处。如果说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们茶不思饭不想啥也不想做，这就意味着你的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个休止符，你是可以停下来的，但是注意不要停得太久。你想想各位，你的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个状态呢？你是否在一个休止符上停的拖得太长的时间？音乐早该响起了。在这里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有福的，有福了，这在圣经当中是一个谚语的格式， 也是智慧文学的一个题材，它关乎一个生命的素质的提升，这叫有福。我们不用自己想象什么叫有福呢，我发达了就有福了，我找着工作有福了，这些固然是有福啊，子孙满堂，长命百岁，健康快乐，当然是有福。但圣经更多的提到有福的是什么呢？是在智慧文学的这种体系当中提到，是你生命的素质有所增长。在圣经里面说，这个人有智慧，他寻求神的饶恕，他行事正直，都在先知书和智慧书里面被称作是有福的人。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诗篇的第一篇，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诗篇的第一篇一开始就是福哉斯人，不是我们现在翻译的和本的，就是什么不占恶人的道路啊，这个人变为有福。其实原文的一开始就说这个人有福了，什么样的人呢？后面嘟噜嘟噜嘟。而我们看到呢，在圣经当中说蒙福，又有现在和未来的这两个向度。我们先说现在的，眼下的，现世的。别的不说，你看一个饱经风霜的人，你仔细看他，你就发现呢，他生命当中真的是有一种厚度，他是在白死当中熬过来的人，就是很不同。话可能不多，但是有一种气质，你知道这个人是经过事儿的人。就像树的年轮一样，有人说当干旱之年呢，这个树的年轮就非常的颜色深密窄，雨水丰沛之年呢，这树的年轮就非常的浅宽啊。那这一棵树呢，整个的年轮的配置啊，就是它这棵树自己本身的特质，没有任何其他一棵树呢跟他年轮是完全一样的图案，那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给了他自己一个独特的定义的那个部分，不能被取代。而圣经里面说的有福，在今生有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向度，就是他的生命的素质提升了。但不止如此，圣经当中所说的福气呢，更指向一个永恒的赏赐。雅各书在这里说他是有福的，而这种有福他的资格就是他经过了试验的人，他这是经过试验的人。你看到这里十二节的后半节，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就必得生命的冠冕，他经过了试验。而在第三节里面那个试验也使用这个字，而第三节当中说是为信心生发忍耐的一个途径，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信心增长呢？你忍耐试验。而在这里十二节的试验，因为他经过了试验，这个试验呢侧重的意思是这个人是经过一个测试的人，而他通过了测试，他合格了，他这被证明是一个品格优秀的人。在圣经的语境当中是他被证明了他是一个爱神的人，因为你在逆境当中你持守住你的信仰，就是用你的见证，生命的见证来证明你真的爱他，不是他给你好处你就爱他，你身处困境你就恨他，这个不叫爱神。圣经里面定义爱神的人呢，是即使在患难当中仍然坚持信任神的人。所以这个患难啊，就在这里面试探就成为了一个对你是不是爱神的一个试验。你合格了，奖赏就是生命的冠冕，是主所应许的，他答应你的，他保证会给你的。这个冠冕呢，就是王冠或者有身份地位的人的那个华冠啊，来作为对你经过试验仍然证明你爱他的一个奖赏和表彰。在这里生命的冠冕呢，就是指生命，上帝是赐你生命作为一个奖赏啊。你看到这个是正面的哈，十二节里面谈到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个很正面。 那你再看十三节呢，是负面的了。十三节里面在这里说人被试探，同样用这个试探，他和十二节那个忍受试探那个试探有什么不同呢？在这里这个试探呢是用作动词，而且非常负面，所以有的圣经译本呢就把它翻译成就是诱惑。同样一个希腊文词，前面那个是名词的，是非常正面的，但这里呢这个非常负面的一个词，它主要的意思是指呢它陷入到一种罪恶当中，就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反应表现在外在的行动上犯罪了。所以刚才说有一个客观的不好的环境，但在这里说呢是主观的一个经历呢就诱惑你犯罪。试炼是要忍受的，而试探呢就是要去避免的。这两者呢同样一个词，但它却非常不同的意思哈。在这里说人在试炼当中，或者是人在一个诱惑当中呢，他常常犯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我是被神试探的，意思指的是这个环境是神让他出现的。所以人受试探这个根本的原因，终极的原因就是上帝，所以上帝应该为人犯罪而负责。我不是想犯罪的，你给我这环境我才犯罪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十九章三节说到，说人的愚昧呢请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因为他要让神为他的犯罪来负责。希腊非常著名的诗人荷马也曾经慨叹啊这件事，说人这么容易抱怨神明，实在不可思议，总以为神是为我们制造麻烦的，其实呢这不过是人类自己的邪恶和愚昧所带来的，比起任何命运之神的安排捉弄来的惨痛。也就是人是要为自己负责的。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菲罗也说，当人的思想犯罪偏离德性，就会埋怨神灵，将所犯的罪呢归咎于上帝。雅各书的作者在这里就认为这完全是自欺。你看到第十六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所以他从十二节开始讲这一大段话呢，第十六节他是把他自己的态度非常清楚地表明出来，大家千万别看错了，就是在这件事上你切勿自欺欺人，切勿上当受骗，你别以为自己是被误导以至于我在道德上失误了。你要面对的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是你自己使你自己陷入了犯罪的境地。所以雅各书在这里要人呢看到一个事实，一个真相，要正确的认识这个真相，否则的话就是害人害己，误入歧途。我们看到在雅各书的第一章有一个特别清楚的一个表达，就是很多是与认知有关的词儿。也就是作者认为呢，你处理你身边的或者你自己的问题，第一步要做的是你首先端正观念，你在认知上首先要正确。这个对信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认知的清楚呢使你可以判断，你判断出问题往往是你看错了，看不明白。我觉得这正是我想雅各书的这一观点呢，正是我们今天教育所要追求的。我听耶鲁大学开学典礼那个校长，女校长说了一句话，我深深觉得说得太棒了。她说呢，我们大学教育的目标就是让这个学生毕业的时候，他可以分辨这个世界上谁在胡说八道。 因为你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看见的真相，你就可以辨别。可是如果你被谎言教育大，你失去了你自己辨别真相的那个能力，你就是完全生活在一个谎言当中。所以雅各书为什么特别强调在认知上是解决你问题的第一步，你只有看对了，站在真理里面，你才可以判断，否则你就不但害了自己，也会害了别人。从十三节一开始，作者呢，他就进入到一个辩论的格式啊。这个辩论的格式往往都是说一个固定的套路，不可说，这是先说的，然后中间呢引述一下对方的谬论哈，对方的观点，然后最后呢就是开始反击。这是一个辩论的在当时希腊文的那个常用的修辞格式哈。你看十三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我是被神试探，是他引述对方的那个谬论哈观点。因为神，他就是提出了反击我自己的观点，因为神不能够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在这里面啊，不可说，雅各书的作者给了两个理由，两个理据，都跟神的属性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神不能被恶试探，也就是神不受邪恶所诱惑，他跟邪恶没有关系，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也不试探人，就是神自己也不试探人呢，因为他没有这个动机，也没有这个意图，他没有任何叫人去受试探，以至于让人陷入最终的那个意图和动机。所以你看到雅各在这里举出两个都跟神属性的原因作为例句，证明呢，神不试探你，也不会使你犯罪，因为他跟罪没关。第二，他也没这个动机。然后十四节呢，作者就在这里指出来，让人犯罪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到十四节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牵引诱惑。人犯罪呢，不单是出于撒旦，我们现在很习惯说，哎，这是撒旦引诱我的。当然这话不是完全错，但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自己的责任呢。我们要不然把这个问题推给上帝，但是可能我们更多的也许是会推给撒旦，由他来负责，他是恶的嘛。既然上帝跟恶没关，但是撒旦总跟恶有关了吧，好，那我一切的责任都是他的。所有的人都在为自己呢去寻找一个借口，这是人常见的一种逃避罪恶的方式。你看在教会里牧会，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种倾向呢，就光是有一些精神疾病的弟兄姊妹，他都特别希望牧师你判断说这是被鬼附的，因为他没有责任了，这不是他自己的问题，是邪灵的问题，所以你要帮他赶鬼。你要说你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精神科的医生，他是非常不开心的，甚至他家人都不开心，因为他们都期待着有一个为这个负责的，最好不是他自己，更不是他家人。这是人的一种态度，对于问题的态度。但是在这里雅各呢就提到说，人真正犯罪的归咎应该是每个人自己，人应该是首先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这里要解有一个 keyword， 就是私欲。在圣经当中这个字呢也是有两个指向，一个意思呢是好的、美好的愿望、渴望。你看到腓立比书的一章二三节举一个例子哈，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个情愿就是这个欲望，私欲，这个字完全一样的，它是正面的好的渴望。那另外呢举一个例子，就是用来呢指的是野心，非常邪恶的欲望，也用这个字， 像加拉太书的5:24，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邪情私欲呢，也是这个字。所以呢，这个字呢，其实是有两个意思都可以说的。在这一段雅各书的经文里面，最大的特点，它都是用这种双关语在说话。试炼、试探，我们中文是翻成不同，但它原文是一样。私欲、愿望，它都是在原文当中有另外完全相反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在这里，雅各用两个非常生动的词呢，来描述这个私欲有多危险。一个呢就是牵引，一个呢就是诱惑。这俩词儿特别有意思。牵引是什么？是一个钓鱼的用语，捕鱼跃的。钓鱼呢，是把这个鱼透过这个鱼钩生拉出水面，你就成功了，对不对？抓住了它，这叫牵引。诱惑呢，就是打猎用语，用一个诱饵捕捉动物，骗它。传道书的9:12就说到，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这很可怕。这个私欲的可怕呢，就在于它的难以防范的内在性，也就是所谓我们说的那个家贼难防啊。它是在人里面的人性里面就存在着一种抵抗神、躲避神和悖逆神的倾向。我们或许非常习惯的诿过于人，因为指责他人是逃避自己责任最佳的途径嘛。这里面背后有一个潜规则，这个潜的就是背后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说我自己本来是善的，责任不在我，问题出在时代，问题出在制度，问题出在社会。但圣经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呢，这是自欺。是社会有问题，制度有问题，时代有问题，这都没错。从古到今就没有问题的时代，这都是真的。但你犯罪在这里面沉溺，是你自己的责任，你不能够逃避这个责任，否则就是你蒙着眼睛、闭着眼睛去走向悬崖。所以它是一种内在性的，你里面的。这里面呢，同样也提到呢，这种危险啊，私欲的危险，它的隐蔽性、伪装性，也就是欺骗性。你看那个鱼饵、那个网罗、陷阱，都是要伪装好了、隐蔽好了的，让那个猎物呢失去了警觉，而且呢被什么东西所吸引。我小时候抓过麻雀哈，肯定得撒把米，是不是？在一个箩筐下面撒把米，我就藏在那边等那小麻雀进去，我一拉，嘣就扣里面。你总是让它被什么东西吸引，是它所最爱的东西、需要的东西，而就丧失了一个警觉。而旁边你做的伪装呢，也让它看不出来。如果你个叫做诱惑，让人一眼就看穿它的危害性，而且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厌恶、不想要，那算什么诱惑？你是天然有免疫力，那就不算是诱惑。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私欲呢，一旦陷入其中呢，就很难摆脱，这也是很可怕的事儿。你看15，雅各再用妇女怀孕生子作为一个比喻，他在这里又用了一个递进平行句哈，递进平行句里面说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前后两个罪是连在一起的。头一句的罪句尾有罪，第二句的句头有个罪，这就叫做递进平行句啊。值得留意的是，这一句话里面的成长，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这个成长和第四节里面那个成全完备、毫无瑕疵那个成全完备。字根又是一样的。雅各在这里玩了好多有文字游戏啊，用好多同样一个词表达完全相反的意思，结果完全不同。 忍受苦难，最终呢，就使你成全完备，陷于私欲，就使你罪成长起来，带来死亡。所以在这里遭遇一件不好的事情，它可以有很不同的结果。若是你管理好你自己，在信心当中忍耐，你最终就成为一个完全人。反之，你纵容你自己的私欲不受控制，就会引发犯罪，而犯罪带来死亡。在这里雅各书特别强调，人的犯罪的倾向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它成为人的一种驱动力。另外呢，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一种欲望也是与生俱来的，它带来两个向度的倾向，首先是向善，另一方面就是向恶。比如说人呢，想有收获，如果过度变成了贪婪，人渴望荣誉，如果脱离真实，那就变成虚荣。你看呢，就是说同样一种欲望，它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变成恶的。于是摆在人的面前呢，就成了有两条路摆在人的面前，人必须做出一个道德的判断和选择。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人需要培育自己的欲望，不能任其乱窜。承认自己有欲望，但是你要小心你的愿望，培育你自己愿望，反过来你不能被它控制。我们看到有的小朋友呢，小的时候可能得到的父母的溺爱太多哈，他这一生呢就不知道控制他自己的愿望，凡是想的就必须到手，通过什么手段，哭啊闹啊打滚，这是小时候，长大了就是计谋算计，谋略，他反而他就得得到，不能控制他自己的欲望，他形成了一种习惯，就好像毒瘾上了一样。这就是所谓古人说的行为，心为形役，心呢是精神上面的，形呢是外在的形体方面的，你内心的精神被你外在的形体所控制奴役。这无论是在中国哲学里面，还在希腊哲学里面，都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状态。同样圣经里面呢，也提出类似的这种劝勉。所以不能不说呢，这是我们最纠结的，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承认，这是我们也是最纠结的地方。诫命都是知道，让我们知道何为善，何为恶，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然而呢，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呢，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的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最能打动我们，引发我们共鸣的一段话。当然有人说这是他信主之前的经历，他在犹太教律法当中的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但你也不能完全排除呢，其实人在信主之后呢，在这种生命成长的历程当中，也有这种反反复复啊，这种纠结，这种挣扎。所以保罗在这里给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就是感谢神，我们那种纠结呢，耶稣基督是可以帮助我们脱离这种苦痛的。而雅各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出路给我们，就是17到第18节，就是作为死路一条的对立面，这里给出我们一条得生之路。既然在这里说，既然神没有给人试探，其实就有一个隐含的问题就在这里问出来了，那神到底给我们什么？他不给我们试探的哈，他不给人试探，那他给人什么呢？ 十二节提到，神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生命的冠冕。那第十七节就重新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再次的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十七节你请各位看啊，他用了一个同义反复的一个修辞，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这就是同义反复强调了，所有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事都是礼物，都是从上而来的恩赐赏赐。在这里说到上头，后面接着就说众光之父就是那位施恩者，而且他是创造日月星宿的主，在他没有转动的影，至于他啊，在他就是至于他的意思，却没有像被造的那些日月星宿那样有一个转动的影子。要知道当时的文化环境之下呢，人们是相信自己的命运是受日月星宿的影响的，所以才有观星术嘛。但在这里雅各在强调什么呢？那些天上的星星都是神所造的，而神是那永恒不变的光的本体，那才是真光。你别相信那些星星给你主宰你的命运，是你真正的父神，这些星星的创造者，他才主宰你的命运。在这里面作者引申出来神的道德的本性，就是对人而言呢，那位创造者永远可靠，没有转动的影嘛，他的善意呢是永不改变的，绝对不会出尔反尔，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人最怕的就是承诺你那位失信，那才骗得你一愣一愣的呢。他告诉你他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国家，等到他拿到权的时候就完全不那么回事儿，老百姓哭都没地儿找去。所以人最怕的就是有权力的人失信，而在这里那最大的权柄者创造日月星宿那一位，他是不改变的。在这里雅各给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安慰，而他是人的出路，所有好的全都是从他而来的。这个是在当时的世界，也是在现今的世界，我觉得是最给人一种安慰的保证。那位最高权柄者他不会出尔反尔，他不会改变，你细细想这个事给你多大的安慰。正如十八节所说的，相对于十五节，那个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在十八节里面，作者同样用一个非常母性化的方式呢来书写，说神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在这里十五节的生出和十八节的生了又是同一个词，作者强调的是这位永恒不变的神，他让人得到生命的冠冕，希望读者能够明白神的这份心意呢，就让我们的生命呢有了一个保障。如果我们把人生比喻作一场争斗，就是征战或者是决斗啊，那罗马帝国那时候有很大的决斗场，人在里面决斗，输的那方还没有被杀死的时候，全场要给他一个判决，所有观众呢如果大拇指冲上，这个就证明他输的也漂亮，这个人是尽力了，大家很欣赏他，所以他不致死亡。但如果观众觉得打得太难看了，而且没什么价值啊，就大拇指冲下呢，那得胜的那个角斗士呢就会把躺在地上的失败者呢杀死。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比喻成一场征战，一场决斗的话，那对我们而言，我们这些属神的人 神的拇指永远是向上的，这就是得生的生命的冠冕，他应许赐给我们的，所以他不会改变，他让你活，不论你在现实当中输得多么惨，失败的多么难看，或者没什么，在别人看来没什么价值的一个生命，但是既然是属神的，他答应你，他给你生命的冠冕，你又经历这些患难，证明你是爱他的，上帝永远不会改变，就是他的拇指永远对你是向上的，是得生的。所以在这里面作者有个强烈的对比，就是那个罪的结果乃是死，凡是不属于这位爱他的人，爱他的这个神的那些人呢，整个世界命运也好，他的结局也好，那个手指永远是向下的，就是死亡。但我们的上帝呢，对我们永远是生的，肯定的。而我们所得生的这个凭借是什么呢？在这里说的是真道，就是真理的道，按照新约的传统呢，就是救人的福音。它显示呢，我们是属神的人和属神的群体，我们不是从情欲里生的，而是从真理里生的，从真理的道中生的。这是保罗所说的那个新造的人，而雅各书的作者呢，形容这些新人为初熟的果子。初熟代表着是最好的，精选出来的，是当年收成的样板，是作为感恩的祭来献给上帝的。所以旧约当中，以色列被称作是初熟之果，而新约里面用初熟的果子来强调呢，我们这群人是先驱性的，后续陆续有来，就是你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这些呢，表示的是我们会带来更多更多后面的，我们有这个盼望。今天这段经文呢，提醒我们几件事。首先，人生在世必定会遇到困苦，而这些困苦呢，如果不是让我们更趋完全，成为试炼，那就会令我们陷入罪中，带来死亡的试探。试炼和试探呢，是一体的两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第二，从结果上来看，试探带来死亡，而试炼呢，就带来生命。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冠冕，死亡呢，是行恶之人的下场。第三，我们如何的化险为夷呢？既然这两条路，一个是通向生命，一个是通向死亡，我们怎么样判断和选择呢？雅各在这里让我们首先分辨事实真相，那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得生命冠冕的是那位神，神才是我们的出路和保障，是我们在逆境当中呢，保持向善不坠落悬崖的唯一的依靠，不是你自己头脑清醒侯醒某啊，经常分辨的非常准确，是上帝让我们能够最终得到生命，因为他永远是肯定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的。最后，所以我们就要信任我们上帝的可靠和美善，他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恶意，他也与恶毫无关系，我们靠着他就可以在乱世当中呢坚持下去。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雅各书这段啊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我们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去尽责，虽然你是我们的保证，但我们仍然要做好我们自己的选择，同时也要承担我们自己的责任。主，我们仰望你的保守，我们恳请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渡过难关，使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的艰难困苦 都成为让我们生命的品质得到提升的试炼，而不是让我们沉溺的试探。主帮助引领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